乌云再次笼罩兔子坡。好几个礼拜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小乔治的任何消息。大家的耐心都快被磨光了，尤其是兔子老爸和阿纳尔达斯叔公，他们变得越来越急躁。储存室的架子本来是由小乔治做的，现在却只能让兔子老爸和叔公来完成了。可是他们的手艺都不如小乔治，折腾了好多天，手都被敲肿了，架子还是没弄好。在大拇指被敲伤很多次后，阿纳尔达斯叔公终于爆发了。他气急败坏地跑到土拨鼠波奇的家里，怒火和担忧冲昏了他的头脑。他对波奇先生说出了那个可怕的想法：
波奇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就没有信任过那家人，我认为他们绑架了小乔治，一定是这样。
接着叔公又激动地说道：
记得威利说过，那家人用木板绑着小乔治的腿，那应该是刑具。说不定他们现在就在折磨可怜的小乔治，逼他说出我们的藏身之地，这样他们就能下毒药安捕兽夹，甚至拿枪来对付我们了。我无法相信那家人，也绝不相信那只猫，我真想狠狠踹他的脸。
阿纳尔达斯叔公的可怕言论传遍了整个兔子坡，兔子老爸、兔子老妈和田鼠威力都坚信新邻居不会伤害小乔治，但是大部分小动物却更愿意相信叔公的猜测，他们认为人类是不可信的。谣言越传越离谱，兔子坡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。有一天，大骗子袋鼠说，他听见新邻居的起居室里传来可怕的声响，他确信那正是小乔治的惨叫声。大片大片的乌云从远处飘过来，天空开始变得黑压压的。没过一会儿，兔子坡就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潮气渗进了小动物们的洞穴，墙壁开始发霉，屋顶也开始漏水，大家冻得瑟瑟发抖。这样的天气对于菜园子的蔬菜大有好处，但是小动物们的心情都糟糕透了。兔子老爸每天都会冒着大雨去打探小乔治的消息，但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。阿纳尔达斯叔公则整天闷闷不乐地抽着烟斗，继续散布着兔子老爸根本不相信的谣言。这两个意见不同的人开始互相攻击，互相埋怨。可怜的兔子老妈只能在一旁干着急。最后，阿纳尔达斯叔公气得搬去了土拨鼠波奇家借住，但他还是没有停止散布谣言。因此，小动物们对新邻居更加仇恨了。很多盲目听信谣言的小动物变得焦躁不安，有些极端的小动物开始无视分享业的约定，准备破坏荞麦地和菜园子里的蔬菜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还打算杀光每一只鸡和鸭，甚至连小鸡小鸭都不放过。兔子坡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场面异常混乱，那些准备搞破坏的小动物们依旧发表着可怕的言论。兔子老爸在一旁劝得面红耳赤，口干舌燥。多亏了红鹿先生的支持和天气的好转，小动物们才不那么偏激了。他们勉强答应遵守分享业的约定。新邻居的菜园子里有棵大大的松树和一块圆形的草地，草地上还有两张石椅。到了傍晚，如果天气适宜，主人家就会在这里坐一小会儿，因此小动物们也不敢凑得太近。后来，蒂姆开着大卡车拉来了几个大木箱放在那里，那些大箱子非常沉重，除了蒂姆、路易和男主人外，还需要其他人帮忙才能移动，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。大木箱的出现使兔子坡的气氛更加紧张了，小动物们的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 他们每天都过得很不安。兔子坡又传起了可怕的谣言，
大木箱里面装的是捕兽夹和弹簧枪，可能还有毒药。
路易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把那块地方整修完。仲夏夜前，小动物们发现那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草地的中间立着一个东西，用防水帆布罩着，看起来好像一个小帐篷，在夕阳下闪着光芒。那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土拨鼠波奇和阿纳尔达斯叔公站在山坡上，眺望着这个神秘的小帐篷，觉得十分可疑。
这是个绞刑架，
叔公咬牙切齿地说道。
肯定是绞刑架，他们打算用这个将小乔治吊死。
神秘小帐篷究竟是什么？新邻居真的是坏人吗？明天来阅读最后一天的故事，揭晓答案。